愿恩惠平安从我们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先代表堂会恭喜一众的洗礼者和坚信礼的人，见到他们的生命一定是很多生命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很希望见到大家的见证分享。今天的讲道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6章1至16节，当中记到亚伯兰和撒来他们已经住在迦南地已经10年了，上帝赐福他们家，使他们有牛羊和仆婢成群，也都多次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知道上帝是会建立他们家，赐给他们如星沙数的后裔。不过可惜足足等了10年了，一直都未见到有起色，而撒来和亚伯兰都未有怀孕的迹象，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不孕无后的问题。太太撒来建议参考当时近东的一些文化，就将他自己的婢女许配给他的丈夫亚伯兰，他很渴望为这个家留一点的血脉。撒来的心愿其实很简单，他说很希望将他的婢女放在丈夫的怀中，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不过结果呢，他们是否真的得偿所愿呢？似乎不是，结果反而是更添烦添乱，制造出更多的问题，最后要上帝亲自出手去帮他们。今天的讲道的讲题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上帝，先给大家看看你的眼睛是否真的看得见呢？是的，原来这段经文16节里面有起码6次出现了看见这个字，可能你看到少少红色，证明你眼睛还很健康。另外在眼睛这个字都出现了2次，这一段经文的焦点很明显就是看见。圣经的作者很希望读者，即是我们，能够透过亚伯兰、撒来和夏甲的视觉去看见人不同3种 的取态。另外透过他们这种3种的视觉，带我们进入一种全新的视觉，是从来未看见，我们从来未想过，也都未听过的一个上帝的视野。上帝今天要让我们见到祂应许的图画，让我们今天透过我们这段经文去认识这一位看不见但是又常常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感谢你认识我们，也都看顾我们，求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看得见听得明，也都捉得紧你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让我们的信心得坚固，生命更有力。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诚心所愿。让我们一起诵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16章1至6节，1、2、3起。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没有为他生孩子，撒来有一个婢女是埃及人，名叫夏甲。撒来对亚伯兰说：看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你来和我的婢女同房，也许我可以从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给她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看见自己怀孕，就轻视他的女主人。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了委屈，我把我的婢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怀了孕，就轻视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看啊，婢女在你手里，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对待他。于是撒来虐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跑了。短短6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3个人在一个困局的里面。亚伯兰、撒来和夏甲，他们的眼睛因为看见或者看不见这个应许的来临，所以他们的心充满着急躁和不安。 其實在這一章的之前十五章，上帝應許亞伯蘭他會有一個繼承人的，這個人不是他的仆人以利以謝，而是他親自本身所生的人。撒來看見遲遲應許未見，他的心彷彿死魚一樣，所以他說：看啊，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他將這個的罪名呢歸在上帝的膊頭上面，他說是上帝不能夠或者上帝故意不給我生育的，表示他是多麼委屈。於是他用自己的方法在絕望裡面去幫自己，既然不是自己生的又是亞伯蘭生的，那我就將自己的婢女交給我的丈夫生一個是亞伯蘭生的後裔。他藉此他希望去建立他的家，建立他的自己，他的人生。聖經學者就指出，當撒來將自己的婢女埃及人夏甲交給自己的丈夫為妾，這一道的用字和句式都好似創世紀第二章，就好像夏娃將那個果實交給亞當他的丈夫一樣。這裡講的就是人在他們解決不到的問題前面，他們用自己的方法自把自為，或者我行我素的行徑。這六節的經文裡面有四節撒來都是主動的，當撒來越主動去解決問題，他的先生亞伯蘭就越被動。明明是一個男權當道的社會，亞伯蘭他是好像一個配角一樣，在這段經文裡面他隱藏。當撒來將他的仆婢夏甲交給亞伯蘭為妾的時候，亞伯蘭就跟他同房。撒來提議，亞伯蘭就跟從。撒來投訴夏甲輕視他，亞伯蘭竟然說你可以照你看為好的去對待他，自己反而翹埋雙手。正正是亞伯蘭的被動令到這一家陷入一個困境，甚至出現家庭的暴力。上帝明明應許亞伯蘭和撒來有一個很大、很美好、很豐富的景象，這個應許甚至是他們不能夠想像的，不過就在他們等待的日子，他們覺得很焦躁，失去信心，失去耐性，不想等候，以致他們眼睛慢慢轉移了焦點，只是見到自己的缺乏，就是缺乏了那個後裔，他們的兒子。他們看不見這個上帝是由以前在誤意的時候已經一路拖住他們的手，帶他們進入迦南，供應他們一切的上帝。除了看見這個應許遲遲未來，他們更加出現自己眼睛的盲點，失去方寸。撒來最初用自己的方式去為他們家添一個後裔，他以為這樣就會很滿足，誰知他失望了。他不單止這樣不夠，他更加因為見到夏甲的懷孕，他更加自卑自憐。夏甲輕視他的時候，他就更加怒怒，以致他要苦待夏甲。撒來最後成為一個加害者，他好像進入了一個漩渦裡面，他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看為好的方法去解決自己眼前的問題，不過無效無用，他甚至看不到自己的盲點。那夏甲呢？夏甲都是一樣，他以為自己懷孕了，他以為身份會轉變，但他看不透原來自己仍然是撒來的仆人。他驕傲，他自滿，以致他招來他的主母撒來 的苦待。他沒有認清自己的身份，他失去了方寸，最後離家出走解決這個問題。人很慣常的，我們每一個都是會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不過很多時候我們用自己的方法沒有求問上帝的時候，我們所得到預期的結果並不是滿足和喜樂，反而是一步一步揭露自己裡面心性的盲點，揭露自己的罪性和私欲。盲點是什麼呢？盲點就是往往那些真實存在在這裡，但我們卻是看不見的東西。從撒來、亞伯蘭和夏甲的眼睛，我們看見他們失焦和他們的盲點。在困難裡面，越靠自己就越來越纏，越來越緊，就好像身陷一些泥沼裡面，越陷越深，最後 真的只有上帝才可以出手拯救他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套电影，近来叫做《寒战1994》，不过不是说这套电影，我说这个情景，这个场景。这班的拍摄团队他们在沙田伟华中心就搭建了一个仿似以前启德机场的景象。哇，大家看看都觉得挺像的。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都是住在九龙城的，所以当有飞机降落的时候，你就一抬头就会见到，哇，好大只飞机，个肚腩在个头顶上飞过，之后连自己大嗌都听不到的，因为那种震耳欲聋是很 激动人心的。我还记得当这个启德机场搬的时候，妈咪都有带过我去拍照留念。大家有没有去过？可能会暴露了年纪，那些九十后那些就未必会经历过。原来在兴建这个新的机场和旧的启德机场搬迁的过程里面，原来是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的。翻查一些资料，原来当时要这样搬一个机场足足要2000亿，香港的政府比不起，甚至因为这样他们要向英政府借贷。他们同时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填海的问题、大屿山选址的问题，还有交通配套、机铁，又或者青马大桥，还有整个东涌的规划。哇，好像由零开始去建造。不过现在想回呢，这个当时没有被人看好的玫瑰园计划，现在已经变成怎样了？已经成为我们成日都去，一年都可能最少去一次的赤立角 的机场。这个赤立角机场甚至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全球最佳的机场。或者在这个机场赤立角的里面，赤立角机场里面，大家都会想起很多很难忘的回忆片段，甚至很多期待欢笑的感觉。看见异象是什么呢？看见一个丰盛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一个从来没见过的新机场一样，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工程一样。你看见一幅图画，一个的丰盛的应许是你从来没见过，你没想过，你都没听过。而往往这些工程是由隐而未见最低的地基开始。上面起得越高越大越宏伟吗？下面的地基就越深越广。我们信徒的生命都一样，上帝要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很大的图画，是为他发梦一样丰盛的应许。但是要承载这个应许，首先万丈高楼从地起，就在 地底里面去建造建立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愿意好像今天所说亚伯兰、撒来、夏甲一样，被上帝在最深的地方、最隐而未见的地方、最底处去建立、去动工，使到我们的信心能够建在磐石上面。亚伯兰、撒来、夏甲他们的生命就正正经历着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最底层去动工，就是眼不能见的地基。迟来的应许是塑造他们的视野，也都塑造他们有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当亚伯兰、撒来和夏甲的家庭面临破碎的时候，上帝亲自出手了。上帝选择苦就卑微去到他们的身边，没有人能够见到上帝，除非上帝自己苦就卑微去到人的中间，在人的面前显现。而上帝看顾这三个人，看顾这个家庭，使到上帝进入他们的中间，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道成肉身，进入人群中间去显现，去宣告得救得赎的好消息。其实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上帝自己。这位苦就卑微的上帝不单止出现在16章，在第17、第18章都见到这个上帝苦就卑微去到人的中间。所以夏甲先是在16章见到上帝 的使者，之后在17章、18章亚伯拉罕和撒拉，你见到他们改了名字。耶和华的使者去到他们的帐篷里面，告诉他们他们即将会见到一个他们所生的儿子，是以撒。以撒的名字就是使他们由哀哭变为欢笑。 在十六章的下半段，也是我们今天会讲的，就是耶和华的使者首先去到那个怀有身孕隻身去到荒芜之地，打算回家了，去回埃及的女奴夏甲的身边，在亚伯兰和撒来的生育计划里面，夏甲一句声都没有出过，圣经没有记载过他的意愿和他的说话。夏甲代表了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他的名字假作陌生人、流亡者。经文两次提到夏甲的出身，他是埃及人，是婢女，意思即是他是奴隶，他是没有自由的，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家庭，一个来自埃及的异乡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自己的财产，也都是奴隶。夏甲的生命等于什么？等于是零，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夏甲当他怀孕之后，为什么他会轻视他的主母？因为他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人生，他从来没有试过被人珍惜，他从来没有试过成为家庭的一份子。当他以为有那个家庭的时候，他就好像一只饿了很久被人收养的狗仔，被人收养回去的狗仔发现有主人收养，有东西吃，有水喝，有一个归宿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去攻击和他一起共处一室其他的狗仔。这个是本能的反应，是保卫，是守卫自己的拥有。夏甲他的生命是很唏嘘，很孤单，很需要人去保护。十六章的七节那里讲，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在舒尔的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夏甲。在圣经里面，水泉和井往往是出现生机、生命被扭转的一个象征、一个记号。圣经就记载呢，亚伯拉罕的仆人曾经在井旁就遇见尼伯加，咁啊，雅各咧，亦都喺井旁遇见佢一生嘅最爱拉结。呢度创世纪嘅十六章呢一个水井、呢一个水泉，同样系代表一个记号，亦都为我哋咧未来二十一章夏甲第二次出走咧留下一个伏笔。喺第八节，使者对佢讲：撒来嘅婢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说：我从我嘅女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上帝嘅使者问夏甲：你喺边度嚟啊？佢答得出，不过问佢：你去边啊？佢就答唔出啦，因为佢根本唔知道自己下一步、下一刻将来系点啊！佢答唔出。耶和华嘅使者答得重妙。耶和华嘅使者同佢讲：你要翻去。你要回去你的女主人那里，屈服在她的手下。可能你会惊讶，那里是危险的地方，因为她主母虐待她，她还回去，什么耶和华不是看顾她的吗？不是，你看看，屈服这个字，原来在原文里面是等于信服这个字。屈服和信服是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根。上帝的使者，上帝自己叫夏甲回去，就是为了让他回转，有一个回转的机会，并且透过降服去表现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出于人意。想当日是夏甲自己先看轻他的主母，今日假若他愿意自己主动去修补这段关系，修补关系之后，那个关系的复和就是他重新的起点，他不再需要为此而悔疚。上帝要挽回他，要他回转，要释放他。即使他是一个卑微的仆人，但他生活要轻散，生活要自由。上帝第一样给他看到不可能的，就是回转的机会。除了回转，回家更加有回赠。大家好像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一样，有回赠，原来是有奖赏，会有兑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看啊，你已怀孕，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已听见你的苦楚。他为人必像野鹿，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常与他的众弟兄作对。夏甲作为一个异乡人、一个奴隶、什么都没有的女人，她本应和亚伯兰和撒来的福分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因为撒来和亚伯兰他们的失误， 令到夏甲可以有这份福分。上帝为夏甲预留这份福分，这份福分第一就是让他有自己的家。对于一个没有身份没有财产的婢女奴隶，有一个家是多么重要。上帝说即使这个孩子以实玛利不是可以继承亚伯兰和撒来财产那个，但是这个孩子是属于你的，你因着有以实玛利，你拥有自己的家庭，这个是多大的福分。第二，这个的男孩子经常形容他是好像野鹿一样，野鹿就是说他是很奔放的。这个孩子不再是奴隶，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能够继承这份信仰，将这份信仰私有化。这个信仰不单止是夏甲，更加是属于他的仔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大有能力，能够和敌人势均力敌，他也能够和他的对手、他的弟兄平起平坐。耶和华的使者上帝能够讲得出夏甲儿子的名字，也都看得透他成长的历程、成长的需要。当夏甲他的眼睛大开，他见到这个就是看顾他的上帝，因为这样见到上帝的应许，他愿意回家，他愿意回转，他愿意领受上帝给他这份回赠、这份兑现应许的福分。对夏甲来说，他由埃及那时呢，他是法老送给撒来和亚伯兰的一个婢女仔，他由埃及走去迦南，由迦南走到去旷野，他想着回去埃及的了，他想着他这一生都是白行的了，但是他就在这个旷野里面，在这个水泉那里扭转他一生，他见到这个真实的上帝向他显现，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他能够在个水井那里，一个异乡人，他能够呼喊认信，这个上帝就是看见他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看顾的上帝，他不再孤单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起。夏甲就称那向他说话的耶和华为你是看顾的上帝，因为他说他看见了我以后，我还在这里看见他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来。看啊，他位于加底斯和巴列的中间。后来夏甲为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夏甲生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为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夏甲在这个水井那里见到一个看顾他的上帝，他看见这个上帝，上帝都看见他，所以他无财无物，无大分文，他只有能够用一样东西去记住上帝的应许，就是那口井，用一个实物、一个地标去记住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看见。他帮那口井改了做我看见我的永活者。意思是什么？永活者就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就算他和以实玛利去到哪里，将来是怎样都好，他都知道这个上帝会拖住他的手，这个上帝会看见他、会看顾他、会供应他所需，他见到他的人生的开始。上帝赐福以实玛利，也都让以实玛利成为今天我们所说阿拉伯人的始祖。今天我们可能仍在个困苦、仍在看不见的迷雾里面，我们等待着，好想见到上帝给我们应许，我们心里面好有好想见到一些我们渴望的事会成真。不过夏甲的人生提醒我们，这些等待忍耐的时候是非常珍贵，我们不可以错过。等待忍耐是让我们继续留在上帝的应许里面，因为我们的人生仍然有未完成的任务，我们未是时候离开。除此之外，都要谨记上帝是看顾人的上帝，上帝是看见我们，我们也都是看得见他，我们能够宣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的上帝。今天上帝仍然好像亲近夏甲一样去亲近我们，苦就卑微在我们面前显现，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散发着见证上帝的香气，有没有散发着见证上帝的故事，去在 人群中间去见证他，使人经过我们见到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呢？今天呢是圣灵降临期的洗礼日，也是我呢转会的日子。我想起呢当我读神学的时候的种种的片段，我最初读神学的时候呢，未入神学院之前，我家人呢很多人呢都不是很支持的。我妈妈呢甚至觉得，哇，你读神学啊，即是你好像尼姑一样，日日夜夜呢就在我庙里面念经打坐，就与世隔绝了，觉得我呢好像不懂为自己计划人生，放弃人生一样。不过我没有想过呢，反应最大的那个就不是我妈妈，反应最大的那个是我哥哥。我哥哥呢大我两年而已，啊，李英跟我年纪很近，很明白我啊。甚至我哥哥呢是在我小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带我信主的人，我哥哥身边都有一个传道人的，是他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在想呢，哇，当我蒙召的时候，当我要跟随主的时候，要读神学的时候，我哥哥理应啊，他会支持我的。但是不是，他很大反应，甚至跟我说，我读神学没有 part time 的吗？不可以兼着读的，你不要辞了份工啊，你不要抵信住啊，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懂不懂计划自己人生的？ 读神学很难的，做传道人更加难，还有传道人很穷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自己计划自己人生啊？你又不懂投资，不懂储钱，在我哥面前呢我好像一文不值这样。不过因为有时候呢哥哥和姐姐 的说话呢有时候比爹地妈咪更加入心的，我一路呢都很在意哥哥的看法。不过呢我都没理他，我都继续入了神学院的。直至在我读神学的第一年的农历新年前，那时候妈咪和哥哥都没怎样跟我说话，但是直至第一年的农历新年前，我爸爸急病离世。接着我们要经历很多家庭的情绪，很多不同的回忆，很多以前的创伤。在处理我爸爸身后事的时候，我带着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今天大家认识的许绍恒宣教师。在那时候他们才明白为什么我要入神学院，不是为了入神读神学好像交换条件那样，希望上帝给一个男朋友，给一个丈夫我，而是上帝看顾我，上帝知道我需要有人跟我同行。那当我两年前呢又再做一个决定要离开我母会的时候，我家人又是不支持我，他说你由细到大都在那间教会，弟兄姊妹这么认识你，你牧者这么锡你，你就这样就走啊？不过在我离职之后，我发现自己怀孕，跟着入职之后我生小朋友，大家会见到我的女女出现，并且到今日我转会，我的家人先慢慢一步一步去明白为什么我要转会，或者我要离开我的母会，在九龙塘这里服侍。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当下做很多决定，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都看不到方向，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但是某程度上冥冥中你知道这个是上帝叫你行的，叫你决定的。你回望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上帝的心意就在其中，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和我先生在九龙塘这里服侍。信仰的生命就是一步一步去学习信服的功课。在这个信仰的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难处，很多的难关，但是这些难关就是让我们学习更加信服，更加信任我们的上帝，更加对我们的上帝紧紧不放。当我们继续向我们的人生路继续向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见到上帝为我们打开那个我们眼从来未见过，耳从来未听过，想都没想过丰盛的景象。这份丰盛的应许要应验今天每一个听到 同埋讲道嘅人身上面。阿门。而今日透过今日嘅洗礼日，亦都提醒我哋每一个都有被上帝寻找、应许、呼召嘅故事。你唔好看轻你嘅故事，看轻你嗰份嘅呼召。只要你好似夏甲一样坚持到底，你就会让自己、让你嘅后裔、让你身边嘅人都睇得见呢一个就系那看不见永活嘅上帝。让我哋一齐起立，一齐祷告。我哋每一个嘅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嘅眼目察看我哋每一个嘅需要。你深知道我哋好渴望去跟随你，我哋都好渴望将我哋心里面最大嘅图画为你发嘅梦呈现俾你，愿你成就。主，我哋求你，求你苦就卑微，让我哋能够喺我哋生命里面，喺我哋孤单软弱，好似夏甲一样成为流浪的人的时候，你苦就卑微去到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见到你的同在。主，我们又求你，你建立我们的教会，使到礼贤会九龙塘能够成为一间使人见到那看不见的上帝的教会，将更多的枝子和果子联系于你，将这个永活的生命树成为又壮又大的树荫，成为很多人在这里安歇成长的地方。感谢你，垂听我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